那么这一段一共呢有一章这个多文，有一章多一点这个文，那么这是属于细分，就是其冷夜已经的细分。其次从这个俄南顶礼，俄南见佛顶礼北气，那么从此以后呢到这个第十卷第十六页第七行，那么那其中吧有这个只有涅槃不离三界，那么这一段，那么这是属于啊第二大段，也是属于其冷夜一经的正中分。那么最后一段呢就从这个俄难二至以下说然复有忍，那么乃至其冷夜一界之种啊就转离而去这个最终，那么这一段呢属于这个流通分。所以此冷夜一经呢一共把它分为啊这个全部的把它分为三大段，就是细分的一段，正中分的一段，流通分的一段，一共把它分为这三段。那么此三段文呢，那么是在我们中国来讲可以说是最初是由这个晋朝的道安法师，所谓叫做这个弥帖释道安啊，就是弥帖是大判，那么他判决一切经典呢共有此三分。可是当时呀有很多人都不赞成，那么后来有这个福地论，那么来到我们中国时候啊，那佛也跟亲自说过这个一切经典呢共同的都有此三分，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大家呢都赞叹这个道安法师说是弥帖高判啊，那个是判的是合乎的佛意。那么乃至一直到现在呢解释一切经典呢都要以此三分来这个判释这个全部这个经文。那么在这个正中分流通分，那么是属于将来了，现在我们说开始的呢是属于这个续分啊。那么在这个续分之中呢，它又分为这个通续，又分为这个别续。什么叫做通续呢？通就是同于一切的经典，就是每一部经呢都有这种序，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如是我闻一世佛见啊，这个示罗发成几坏景色乃至啊其二八大恶罗汉二百五十人句，那么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六种的成就，每一部经呢皆有，所以叫做统序，是统序一切主经。那么这一段统序呢也是遵照佛呀最后的遗嘱，所以是每部经上都有，不过也有这个经上没有的，就好像那个行经上就没有啊。不过行经它是从六百卷大部分抽出来的，所以也就没有。其次第二个呢叫做别序，别就是他别，就是此一部经的它的这个发起的因由，发起的这个缘因，也就是它的因缘，是每一部经每一部经它发起的这个因缘不同，所以呢这个就叫做别序，是每一部经都有着同别两种的这个叙述。所以其冷夜一经呢也不例外，所以也有这两种啊，叫做第一同序，第二就是别序。那么这个啊你们的本上也有这个啊这个简易同续分，分为两科，除统序二别序，就这两段啊。那么讲到这个序之话，什么叫做序呢？序就是叙述啊。我们还没有解释到经文之中啊，写来叙述叙述，那么这一部冷夜经它的这个大意， 那么也就是说找到这一部经它的头这个序列就每一部经的头绪也就是说讲经说法它的开端那么先要表达它的头绪就如同那个蚕有那个解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个死的头绪啊那么把整个的解呢有这个一条丝啊统统可以把它抽出来 那么这个是比喻什么呢就比如我们研究任何一部的经典那么把这一部的经典它写它的头绪先把它找出来那么我们向下研究这部经典就根据它这个次第根据它这个头绪那么你去把它分析起来是不会有所错也就可以说是思过半了就了解到经中的内容 那么又再来这个西呢，就当以这个东西两顷啊，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大殿一定有两倍的配方。如果啊，你一看到两倍的配方呀，你就晓得这个大殿有多么深，有多么大。你好像我们看到这一部经，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它这个义理是深是奇的。那么其次呢？ 就好像这个丛林下边的有两种大树，有这个两序的大众。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两序的大众啊，也就晓得这个丛林里边呢，它住了多少人；或者看到这两序大众它这个规矩法则呢，也就晓得这个长处所有的规矩法则是如何。再就譬如我们了解这一部经的头绪，就了解这个经中的它这个内容。 那么这一部经还是讲的是神之起，那么它的规矩法则毕竟是如何，所以叫做这个序。这个分呢，就是说在每一部经都分了三分，那么这一分呢是属于序说的一分，所以叫做序分。那么我们这个别序呢，也就是到下边才解释。那么现在所念的这一段呢。 正是属于这个通序，啊，所谓通序，那么又叫做这个正信序。什么叫做正信呢？就是证明此冷一经是否所说可以生信的，升起信仰的。所以就是证明此经呢是可以信心的，所以又叫做这个正信序，使令这个大家呢不要升起这个疑惑。 为什么呢？它有这六种的成就。那么哪六种成就呢？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就是如是而至呢，就是说明了这个所信之法体，也就好像我们这部《楞严经》，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持《楞严经》的法体。说明所信之法体是决定成就。 是极其而且呢是极其成就。第二，我闻而至呢，这个学能闻的成就，就是学这个我闻而至的成就，也就是学说啊这个闻的成就，就是说明这个能听的人，他能够通达佛所说这个义理，而且呢能够记忆而不忘。 升起我们这个思慧，叫做闻思而慧。那么这样子呀、啊，才能够成就这个听经闻法之意，叫做这个闻成就。假设我们耳根有所坏，啊，或者闻不能解，就如同那如耳过风，那个就不能够叫做闻，不能叫做闻慧，也不能升起这个思慧。那么这个学门。 既然是我闻，就生说明这个闻慧也是极其成就，是能闻之人也是极其成就。那么其次，这个以死，这个以死这二字呢，就说明这个极感的成就。这个极感呢，正是由众生之极而来感以这个佛陀，就是在这个极这一方面来讲的。所以能感的呢，就是众生的极；所感的呢，就是佛陀之应。 那么能应的呢，就是佛陀；那么所应的呢，就是众生自己。不过在这个体感这一方面呢，注重在这个体感，注重在这个众生这一方面。那么这个佛之一字呢，就说明这个说法主成就。假设这个说说性之法，那么能问之人，那么在这个世界音乐也都成就了。假设没有这个能说，没有这个能说法之人，那么又怎么样？又怎么样能够成就呢？所以这个佛子呢，就表示能说法的主人，那么也是具足了，也是这个圆满成就了。所以这个佛子呢，表示这个是属于主成就。那么十六法成几块景色呢，是表示这个处所成就。假设单单有这个所闻之法、能闻之人，那么这个时间也成就了，主要成就了，但是没有处所啊，那么这个怎么样去讲经说法呢？那么在十六法成几块景色呢，正是说明这个讲经这个法会的处所也已经是成就，也没成就了。那么以这个大比丘以下呢，这就说明这个听众是叫做众成就。如果有了处所，有以上的种种因缘，但是没有听众，那么你又讲给哪个人呢？所以还需要有这个大众共同成就的这一个法会。那么具足这六种成就呢，证明此一部楞严经它是亲自是佛说的，而且又亲自有其250人同这个大众的情节同文，并且在某一段时机所以有了这六种的成就啊，证明此经是可以相信的，绝对不是同现在一般人所讲的这个大乘佛法说或者楞严经是讲的，绝对不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有了这六种的成就。那么其次，那么按照这个次第来讲啊，就是说如是二字呢，就是表明这个新成就。假设我们相信的话啊，那么这个法是如是；不相信的话，那么就你就是说的正对，他也不相信。你就好像那外道啊，他要听到佛说什么，他认为这个不对的。所以这个如是这个新成就是相信之人，那么他就心是如是；不相信之人呢，他就不相信，他这个法不是如是，他认为不对。所以在这个佛法大海呀，唯信能入。你们在这个信心之前呢，更没有这个另外一个殊胜之法可以让你这个如法修道。那么纵然我们有了信心，假使耳根不具足，也没有这种稳慧，纵然有法呢，那么以我们也不能生起作用。所以还需要记住这个稳慧，就是我稳。有了这个能信之法，有了这个能闻之闻慧，还需要这个因缘这个条件呢，样样都具足。如果因缘条件实际不具足呢，那么单单有这个精量之心，因为实际因缘还没有到，就说明这个实际方面。假设实际因缘也成就了，没有这个说法之主，还不可以。纵然有了主，这个没有处所也不可以。纵然有了处所，没有这个大众能听的大众，还不可以。所以因此呢，必须要具这个六众，那么这个法会才能够成就，而且呢，证明此经是可信之法，是有人有处。所以嘛，叫做这个正信序，一名叫做这个统序。那么在这个统序之中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明为什么要每部经要建立这个统序呢？第二，说明这个建立统序的这个意义。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有这两个的意思啊。所谓这个建立这个统序之因缘呢，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啊，说法49年，谈经300余会。乃至到这个双林这个讲论涅槃的时候，那么因为佛已入涅槃， 那么大众这个弟子们呢，就是心里边是特别的悲痛，因此这个阿难尊者呢也不能例外，他一样是悲痛不已。因为那个时候阿难尊者他还是属于学人，他并没有证得这个四果罗汉，所以他这个心情悲痛呢特别比别人严重，而且他是说佛的使者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悲痛之时呢，那么就是任何的事情都忘记了，想不起来。那么有一位这个无凭尊者是阿利老道，那么他呢就讲这个阿难尊者提醒，就是你呀、啊、是一个持佛法的人，你暂时啊应且抑制你这个悲痛的心情，赶快呀、啊、到佛那边去呀、啊、请教于佛的这后事。那么因为你是持法的人，如果你不请教后事，别人就是或者是就是不符合这种意义，只有你呢是属于最为恰当。那么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因为悲痛过去太不行，说什么叫做后事呢？还有什么后事好请的呀？那么这个阿难老道呢这个无凭尊者呢就告诉他说，是啊，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大家呢都以佛为师，那么你就请问以佛啊，那么佛如灭度之后，我们还以哪一个为师父呢？第二种就是佛世尊在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以佛而住啊，那么佛灭度之后我们又以哪一个人来住呢？第三，那么在这个恶性的比丘啊，就是这个除情恶劣这个性情的比丘，佛在世的时候啊，佛自己能够调制他们，使令他们呀、啊、能够不敢这个胡作胡为。那么佛如灭度之后，那么又那么其他的人怎么样能够再来调制调停制服这个恶心的比丘呢？那么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说如来在世的时候啊，教导弟子们这种语言这个教法，那么如来灭度之后呢，完全需要把它解决起来，那么流通以后是利益一切的众生。那么在这个解决经藏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经首应当软这些任何这个字眼任何这个语句呢，所以你是一个这个啊持法之人，那么这些个道理啊你应当赶快请问于佛，那么佛一入涅槃之后呢，那么你想要请问的请问不到了。因此阿难尊者嘛啊，那么他就是就是抑制自己的悲痛之心情，那么还是来到佛处啊，就遵从这个无凭尊者这个请问，一一的请问于佛。那么佛就回答阿难尊者的所问，说第一，那么我在世时以佛为师，那么我灭度之后呢，应当是以戒为师。什么叫做以戒为师呢？因为这个戒法它就是调制我们身口意三言的。你就拿小乘戒法来讲啊，在这个表面上来说，它只是对治我们身口七止，其实呢它一样制造这个意义。你就好像这个无心杀人而不犯戒，这个在这个隐逸之中而三思没有不起怒，那么一样是不犯戒。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是知道这个意义了。所以这个戒法呢，也就是说要调制我们日常之中身口意三业，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就是执持，众善奉行就是着持。所以一部礼藏呢，就是执着而持。那么佛在世的时候也只不过是教他的弟子呀止恶行善，那么你能够遵照佛的戒法以戒为师，一样的可以止恶作善。所以佛就依着后来的弟子呢，要以戒为师。那么第二种呢，是以四念处为主，就是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主，佛灭度之后呢，要以这个四念处为主。 那么这个前面以戒为食是挑剂我们的善业，那么以食念处而住呢是挑剂我们的意业，因为这个意业它是反复众生，它是常常的散乱，那么思念处呢是修定的一种根本，所以这个戒是持身的根本，那么思念处呢是习定的这个根本。你就好像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么这四界之中呀，就包含了这个身心世界一切诸法都是幻化无常，是不净。那么见如是还有什么可想呢？因此就需要把这个身心世界，把这个种种希望的分别要把它放下来，所以所谓万也放下，万利即己，那么这个是修这个无为出世之法。所以在这个三十七道品之中，这个思念处是第一，是最关重要，都是以思念处而为根本，所以这个思念处呢是我们习定的一种根本，因此佛灭度之后呢要我们以这个思念处而住，这就是表明我们这一类心应当如此，应当如是。第三，这个恶性比丘，那么这就是可以在服侍，那么或者麻法，也是不守规矩的这种法师，这种比丘。那么怎样调治法呢？那么佛就告诉，只有一种这个麻病之法。那么这一个方法是最好的，所以不同的也已往来。为什么呢？假设他要是有这种恶事的，你或者对抗敌人的话，会受到他的侵害。佛在世的时候当然是不得而开了，佛在佛灭度以后啊，那么这个恶性的比丘呢，那么他可能是有这种事的。因此我们只有以这个麻病不同的往来，不同的也已，以此而来这个好像是挑拨他，这是佛告诉我们。第四，在这个一切经典之首呢，就安立这个如是我们等矣。那么在这个经中呢，正是开发我们的智慧，前面以戒为食是对治我们的神狗，那么以思念处为而住是对治我们的意义，那么也就是说说明这个戒定，那么一切经首安立这个如是我稳呢，可以说是升起我们的智慧。为什么呢？也就一切的经典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因此在这个经典之初啊，必须要有这六种的成就，这是佛所引出的。那么这就是一切经首啊，原理这个六种成就的这种引，也就是遵照佛的这个遗嘱，所以才如是。那么接着经家呢，才步步经呢都是如此。那第二就说明这个戒律这个统序的这个意义。那么戒律统序的意义，根据也就这个经典里边呢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断疑，第二种呢就是习证，第三种呢就是以外，就是不同外道。怎么叫做断疑呢？就是断除啊这个法会大众的疑惑，也就是说阿难尊者呀，同这个迦牟和迦叶尊者啊，接近三藏的时候，有优婆离尊者呢，就接近离藏；有阿难尊者呢，就接近这个经藏。可是阿难尊者接近经藏的时候啊，那么他一生住啊，想要这个学说佛过去所说的这个义教，那么当时呢，就感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众好，那么同一佛形象是无二无别，是一样的。那么当时这个法会大众呢，就升起这三种的疑惑，就拿三种疑惑呢，就是第一疑惑呀，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重新再起呀，来为我们说法，就第一种升起第一种的疑惑。第二种呢，或者疑惑呀，或者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那么他方佛来给我们说法。第二种疑惑，现在呢，第三种的疑惑呢，就是或者阿难呢，因为这个欲学说佛矣，那么阿难或者已经是成就这个 所以有点散中的疑惑，那么俄呢，现在一开口说如是我闻，也是佛在等，那么这个散中的疑惑呢，就全部啊顿时熄灭了。那么晓得也不是俄呢成佛，也不是世尊在起，也不是大方佛来，只是俄呢是在这个学说这个佛语所感的这个相好啊相同的佛。 那么第二种呢，这个是证，什么叫做是证呢？也就是说，佛灭度之后，如果解决这个紧张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诸多的大恶罗汉，他们的功德、他们的道业、神通、智慧，样样都是相齐，不相上下，个个都是证的这个大恶罗汉。那么在这其中，如果是以哪个人来解决，以哪个人为主？ 那么这其中难免有些障碍。那么现在俄难尊者解决紧张，他推崇于佛，这是佛过去所说的，不是我俄难所说的。那么既然推崇于佛呢，那么任何一个大恶罗汉都不敢以佛有所证。所以，那么俄难尊者一讲如是我闻呢，那么任何的证都啊都熄灭了，不会再提。也就是说，俄难尊者就讲，其实我俄呢。
清净佛闻，非我俄呢自己所说，所以一切证论呢皆都熄灭。第三，以外道，因为这个外道的经典呢，它按的这个最初的依据呢，就按的或者按这个俄字，这个阿弥陀佛的俄，或者这个偶字，这个偶洲的偶啊。那么这个俄字呢，是表这个五，偶字呢就表有。 那么五就是表断界，偶呢就表这个常界。那么一切的经，一切的外道经典呢，虽然多，但是总不出于有、无、断、常这个主动这个界界。所以在他们，他们要是以有为主，那么经头呢就按个有；如果以这个断界为主呢，那么经的最初呢就按个恶。那么他们以为这样的。
初吉祥，那么终结最后一样是吉祥，所以佛经呢不同这个外道，因此遵照佛的遗嘱，要以这个如是我闻等而开始。所以在这个统序之中呢，有着两个意思，那么所以啊，需要把这个统序把它了解啊。那么其次，就把这个科就要说明。 在这个第一表文说实处，第二引大众同文。那么在这个统序之中呢，一共分为这么两个：一表文说实处，二引大众同文。表文说实处，这个表呢，就是把它表明文，就是说表出呀所文之法体。那么或者呢？ 表出能闻之人，能闻之人是什么呢？就是阿难等其250人，以及这个声闻菩萨。那么佛说呢，是佛所说的，也是所说的法体。能说之人呢，就是佛。所以表明这个闻说实处，就是以下边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这个如是我闻，也是佛在。
失落法尘，起幻景色。那么在正式说明这个五事。那么以下呢，我们就正式解释这个经文，把它分为五个段落来解释。第一解释这个如是，第二解释这个我闻，第三解释一时，第四解佛。那么其次呢，就解释这失落法尘，起幻景色。 这个如是二字，这个如就是指的法体，这个是就说明这个法体无非，那么法体无非，所以叫做如是。 那么此冷结晶的法体是什么呢？就是适可其道。体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妙等如性。如来藏妙等如性，那么无非所以叫做如是。那么又在这个如是二字呢，就是止法止此。什么叫做止法止此呢？就是孔子以下这个冷也全部的这个十卷经文。既然孔子以下十卷这个文义，所以叫做儒释。那么又在这个儒释呢，也就是信顺的意思。就刚才我们所讲，大凡你要是相信此法者呢，那么只为此，那么只为事实的是儒释。如果你不相信，不相信此法呢，那么就是事实不儒释。那么这一件事情不是这样的道理。那么现在此经仅成儒释，那么也就是学明其人呢，是属于信顺佛所说的法语，所以叫做这个儒释。那么又在这个儒释呢，就是说这个当时啊，这个阿难尊在结集的时候，那么当时这个法会的大众呢，就请问这个阿难，说是阿难说如尊者以佛所问的，当时说，说你呀、应当呀遵照当时佛是怎么样说的，那么你现在结的时候呢，还要怎么样的说，不可以整结一字。那么阿难尊者就回答当时的法会大众说，当如是说，那么我应当如是的说，不增不减一字。那么这个呢，也就是属于信顺的意思。那么当时呀，这个结集的时候呀，大众这样的请问，阿难尊者就如是的回答。那么这个也就是信顺的意思。那么又者呢，为什么这个如是的信成就？那么他在这个最初呢，因为在这个信心之前呢，更没有一法好说。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就是纵然以你说什么事，你也不能相信，那么这个事情你就不能够进行。所以这个第一就是要升起信心的，所以这个信成就呢是在这个最初。而且这个经中也常讲啊，信为修道之语，信为功德之母。那么一切的善法呢，都是由信心而说成长，而说神奇的。如果没有信心，那么什么法都不能够这个且进行。那么乃至一切的诸佛菩萨，他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也都是由这个信心而升起这个了解，由这个了解而建立自己的观恨，由自己这种观恨，所以才证得所信之理，就是个信解信证。任何一位菩萨诸佛都是要如此，如果没有信心呀，任何事情就不能成就。所以在这个十一种善法之中，这个信心呀是在第一。那么六种成就呢，也是这个信在最初那么这个五根五力呢，也是这个信居一手。所以在这个制度论上讲啊，说佛法大海为信能入，所以这个信心呢是居于是最初了那么一名呢叫做这个信成就。那么信成就是信的什么呢？也就是信所，就所闻之法体，也就等于我们信这一部楞严经所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信心。所信呢就是此。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我闻。什么叫做我闻呢？这个我闻它这个意义呢，其实就是受这个意义，也就是受受之根本。你就好像我们受戒的时候啊，时时受益我们领纳在心，所以这个叫做受受的根本。那么此楞严经实践的经文， 那么这他实实在在呀，是恶呢真在亲自呀穷佛所成闻，那么由佛呢亲自传授于恶呢，也对恶呢是领受是领纳在心，受持不忘。所以这个我们二字呢，就是这个受受的是佛受于恶呢，恶呢是领受，受持不忘。那么这个我字呢，怎么为什么叫做我们呢？那么这是我，这个我呢自己的说成。那么这个我字呢，也在这个经典当中，经典中说，一共有十种。第一种呢，就是反复妄执之我。那么反复众生啊，他以这个五蕴的神性呢，虚妄执着其中有个我。那么知这个五蕴神性呢为这个诸法，他知道有我，知道有法，那么这种我法呢完全是一种虚妄不实的，是跌倒执着。那么其次呢，第三种呢，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声闻耶耶，那么他们是已经是出世的圣人，但是他们也成为我，但是不过他所称之我呢，就随顺世俗一般人家的假名所称为我。那么他们本来呀，已经了解我无我，也就是虚假的成。所以，但是呢，是随顺反复众生，也要成虚假的假名，成一个假，这成一个假名自我。第四种呢，是真如我。什么叫做真我呢？就法身出现，就常住这个常若我净的四德之我。那么在这个常若我净之中，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一切诸佛所证的之四我，那么这个叫做真我。但是我们真觉，那么他不是这个反复的妄执，也不是这个外道这个邪执的自我，只是随顺这个世俗啊，成了假名之我，是无我，是无非我。那么这个呢，成我无过，所以成的叫做果本。所谓这个文字，这个文，也就是说，有这种稳贵啊，还有这个种种的具足。什么叫做这个种种具足呢？就是我们这个耳根不坏，就是这个耳根或者无论是浮尘根也好，生息根也好，但是这个耳根不坏，然后啊升起我们的耳识，那么经过这个耳识啊，是了达佛所说这个教法这个基础。那佛当时讲的清清楚，我们耳根升起耳识呢，听得清清楚楚，并且呢，那么能听之人呢，还领纳在心，永记不忘，成为这个记心之论，所以才叫这个我们。所以才叫做这个稳，这叫稳啊。那么既然是耳根所闻，为什么不称耳闻，称为我闻呢？那么这个我闻的意思呀，也有它这个意义存在。已经如同这个耳根，无论是生理浮尘都好，它是属于色法，它没有这个闻声的这个功能。那么只要升起这个耳识，那么这耳识它是属于分别，它并不是属于这个真正的这个能闻。因此呢还需要这个我们这个闻性，是能闻之性，配合我们这个能闻之性。那么能闻之性是什么呢？就是说可以说，也就是指这个，不是这个耳识的分，因为耳识呢，它是这个刹那的这个声音，
那么凡是需要这个稳性呀，收入于这个八十的天中的种，成为这个八十天中的种子，才能够永逸而不忘失。那么这样子呀，才说叫做这个我们，稳表示这个能稳的呢，是属于稳性，也不是这个儿时，也不是这个儿根。但是呢，必须假借这个耳根想去耳识，然后分别这个文艺是是是非是领呢，在这个第八十帖中永记不忘，那么这个呢才能够成就这个文慧。所以他说一个我们而不明这个耳闻，因为这个胆的耳根呢，他们这个文法这个功能，那么这样子呢才能够成就这个稳慧。所以下面叫做我稳，就是如是我稳。那么一时，这个一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时就是没有级别，它这个年月日单单说这么一个一时二季。可是如来在世说法的时候啊，它这个处所既然没有一定，只是啊，在这个那么在这个佛入灭度之后啊，结集的时候，那么在这个结集的时候，就需要把它流通于这个血世界，可以说东方、西方、天上、人间都有，甚至龙宫都有。所以在这个东西方，它这个历史的记载是格格不同。也这个天上人间这个时间也出也不等，也好像我们人间五十年才是天王的昼夜，那么以上就更不同了。而且我们中国和这个西方甚至印度，它这个历史的记载格格就不同，互相的差别。如果你是记此而是彼，那么记好像佛来常在天上说法，那么记天上就是记人间。所以在这个总名位置一时，也就等于讲，也就等于这个如果如来尊者他当时讲的时候是如是我闻一时，就是他就嘴意过去佛在某一段时期大众了，当时啊全部都在场，一切二百五十人共同在这一个时候穷时之中听完这一部楞严经，那么这个就算是一时。那么这是如来尊者随意呀过去那么一时所说佛所说的这一部楞严经，所以称之为一时。也就是说这一部楞严经始终这个走进叫做一时啊。那么用在这个一时呢，也就是说这个即用祥和隐约实指，实指道成啊，这个能干之己啊，能用之佛，这个想哈了，这个隐约的时间也止了，那么这个实质道哈也成就了，所以不是共同嘛就把它成就为一时。那么说明此一部楞严经呢，它是属于这个同无时，是同于这个前后，那么也就说明此一部楞严经啊，不一定是这个一座，那么佛就把它讲完了，或者是写后不同的地方，但是一座，那么佛就把它讲完了，或者是写后不同的地方，但是在这个简记经之时呢，就把它收归这个一部，那么前面这种意思呢，前面的意都有，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呢，也就总名啊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子可以实成就，你像我们中国也可以成就一时，到天上也可以成就为一时，甚至到这个塔方一样可以成就为一时。就是当时佛所说的那个时候，啊，穷时之中圆满，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嘛，称之为一时，那么这就叫做实成就。那么其次呢，再说这个佛。这个佛是属于主成就啊，还有佛，那么词义嘛叫做脚，那么就是 也就是说，也就是这个十号啊，十种同号之一了。那么翻译佛陀指引的这个觉者，也就是指引这个大觉悟之人。那么一共有这个三种：自觉、觉卡、觉恒圆满。所谓这个自觉之种呢，有这个本觉、实觉、究竟觉的这种意义。所谓这个本觉，也就是我们一切众生呢，本质啊具有这个本质的觉性。那么此本觉自性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这种离体。但是呢，一切众生啊，永久以来迷之本觉，迷之本来的觉性，所以啊，称之本觉。什么叫做实觉呢？直觉的假借呢，平经文法或者个善知识的开道，我们自己了悟了自己本来具有这个不生不灭的本质之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开始自己觉悟了，所以称之为直觉，也就是升起这个般若智慧的观照。那么观照什么呢？还观照不生不灭本具本质之理。那么这个呀，可以说为祈求之意。一名叫做觉性体性，那么能够啊一一横门，一一的法门，而又不离我们自己的本性，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是这个学修在性，然后能够性修合一，那么由始觉而契入于本觉，所以就叫做究竟觉。那么这是在每一尊佛都是有这么样的一个经过的过程。那么也就是说，以这个本觉的离体升起世界的智慧观照，那么怀疑世界。